长孙绿、启福宝、孙义德、董洛生、杨颖、严元明、吴锡达、王旭生、李显达、苍拔、张生、王崇、郭文公、金可、秦族、黄甫霞、张元、王班地魁、杨庆、田毅、纽英、刘世俊、翟普林、华秋、徐孝素。孝经说，孝是天的常道，地的义理，人的行为准则。论语说，君子致力于根本，根本确立了，道就产生了。孝悌大概是仁德的根本吧。吕氏春秋说，孝是三皇五帝的根本要务，是万世的纲领。掌握一种方法，而各种善行都到来，各种邪念都离去，天下归顺的大概只有孝吧。这样看来，孝作为一种品德是至高无上的，作为一种道义是深远的，它感化人是深刻的。所以圣明的帝王在天下推行孝道，就能与天地合其德行，与日月齐其光明。诸侯卿大夫在国家中推行孝道，就能永远保住宗庙社稷，长久守住俸禄官位。普通男女在民间推行孝道，就能在当世传播美好的功业，在千年后传扬美名。因此尧、舜、商汤、周武王居于帝王之位，用最高的德行来敦厚风气。孔子、墨子、荀子、孟子秉受圣贤的资质，弘扬正道来激励世俗。考察他们的缘由就在于此罢了。然而淳朴的源头已经过去，福薄的风气越来越盛，礼义不树立，廉洁谦让不羞耻。至于佩戴金印紫绶，排列中鼎器物，立于朝廷之间的，并非一个家族。积累钱财货物，充实粮仓米库，居于街巷之内的，并非一家一户。他们在爱敬之道上却有不完备的，在哀思的礼节上很少能得其中正。这就是诗人之所以思念素冠之礼，孔门之所以责备穿着锦衣之人的原因。况且在父母生前敬道色养的方法，在父母死后极尽哀思的境地，他们的行迹多种多样，其用心是一致的。至于真诚能感动泉中的鱼，感应鸟兽，事情超出常理，这是很少见的。至于温床、山席、浇树、碑土，如果能够做到超过常人，都会被世俗称赞。这本来就是仁人君子所以感叹，圣哲的君主、贤明的宰相应所关注的事情。如果现在用张明教化来补救弊端，用优厚的爵位赏赐来劝勉其心，用诚恳之心来诱导他们进取，用积累岁月来求得最终结果，那么现在所说的少数就可以变成多数，古代所说的难事就可以变成易事了。长孙绿等人缺乏稽考古道的学问，没有俊伟的才能，有的任其自然，情感没有矫饰，有的出于天性，勤劳四肢。他们都竭尽全身之力，尽到爱敬之心，足以享受天伦之乐，忘却高官厚禄的尊贵，不用言语而自然感化，人与神相通感应。虽然有人地位高居台府，爵位列于王侯，俸禄积累万钟，马车千匹，死的时候却不能与这些人的仆役相提并论。孝道的重要不就是这样吗？考察魏书把赵衍、长孙绿、启福宝、孙义德、董洛生、杨颖、严元明、吴锡达、王旭生、李显达、苍拔、张生、王崇、郭文公列入孝感传。周书把李唐、柳贵、杜叔皮、金可、秦族、黄甫霞、张元列入孝义传。隋书把陆彦师、田德茂、薛俊、王班、田毅、杨庆、郭世俊、纽英、刘世俊、郎方贵、翟普林、李德饶、华秋、徐孝素列入孝义传。现在赵衍、李唐、柳贵、杜叔皮、陆彦师、李德饶列入另外的传记和他们的家传，其余的都按此编排，以完备孝行传。长孙绿是代地人，母亲因为喝酒，他的父亲长孙真呵斥他，失误用棍子打他，当即打死。长孙真被县里囚禁，判处重罪。长孙绿向尚书陈词说，父母争吵本来没有别的恶意，只是因为失误一时横遭祸事。现在母亲丧事未病，父亲性命危在旦夕，我兄弟五人都是幼童，我身为长子，今年15岁，有一个妹妹刚刚4岁，互相抚养不能保全，父亲如果被处刑， 必然都会坠入沟壑。请求用我自己代替父亲老命，使这些幼弱孤儿得以存活。上书上奏说，长孙律对于父亲是孝子，对于弟弟是仁兄，推究情理，特别值得怜悯感动。孝文帝下诏特免其父死罪，改为流放到远方。祈福宝是高车不人。父亲祈福居在献文帝时担任散骑常侍，兼任牧曹尚书，赐爵宁国侯。因为忠诚谨慎周密，常在皇帝左右负责传达诏命，赐给他宫人河南宗室。宗室去世后又赐给他宫人申氏，是宋太子左帅申坦的哥哥的女儿。过了一年多，祈福居去世。申氏抚养祈福宝，性格严肃，责骂严苛到极点，但祈福宝侍奉孝顺恭敬，从无怨恨神色。继承父亲侯爵，按例降为伯爵，逐渐升迁为左中郎将。每次领取俸禄赏赐，在外公司一尺一寸所用，没有不禀告知晓的。出任鄯善镇将。申氏年过八十，祈福宝亲手制作马车，亲自扶接，申氏高兴地跟随他。申氏去世，祈福宝辞去官职，护宋陵救回洛阳，又担任掌监南中郎将。去世。孙义德是乐安人，他的母亲被人杀害。孙义德年幼，为母亲报仇，回家后在灵柩前哭泣，等待献官。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因为他年幼而孝顺果决，又不逃避罪责，特免其罪。董洛生是代地人，为父亲守丧超过常理，皇帝下诏派秘书中散温少伯持喜书慰问他，让他自我克制，以保全孝道。又下诏给其宗族亲属，让他们互相劝勉讲业，不要有因哀伤过度而毁灭性命的讥讽。杨颖是湘郡湘源人，三岁丧父，被叔父抚养，母亲92岁去世，杨颖75岁，哀伤过度超过常理。三年服丧完毕，遗憾不认识父亲，又追服斩衰之丧，吃粥穿粗布衣服，发誓终身如此。过了13年，哀伤思慕不改，郡县乡里300多人上状称颂赞美，有关部门上奏应当表彰赏赐，免除他家的徭役，树立他纯孝的典范。皇帝下诏另外敕令吉书省表彰杨颖的志行，又可以假借散官的名号。颜元明是河东安邑人，年少时就极其孝顺，品行在乡里著称。太和五年被任命为北随郡太守。颜元明因为离开亲人不能奉养，说话时表现出悲伤思慕，母亲也慈爱思念，流泪哭泣，导致失明。颜元明悲痛嚎哭，向上申诉，准许他回家奉养。一见到母亲，母亲的眼睛就睁开了。刺史吕受恩列状上报，皇帝下诏到州郡表彰为孝门，免除其租调兵役，直到母亲去世。母亲去世服丧期满，内心哀伤多年，每到忌日悲痛感动邻居。兄弟和睦，尊卑和谐，安贫乐道，白头到老。又有伊势县人林胡氏，兄弟4人，早年丧父，哭泣思慕10年，奉养母亲，孝顺在乡邑著称，而且努力种田积蓄粮食，广泛布施不止。又有河东郡人杨峰等750人，列名称赞岳护皇甫奴兄弟，虽然沉沦屈身在兵伍之中，但操行高尚，奉养祭亲，非常显著的有恭敬孝顺的名声。又有东郡小黄县人董土浑，兄董养，侍奉父母极其孝顺，三代同堂，家中有礼。景明初年，畿内大使王宁上奏请求表彰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吴锡达是河东闻喜人，兄弟3人，年龄都幼小，父母被人杀害，一年四季嚎哭思慕，悲伤感动乡邻，长大后报仇，躲避到永安。兄弟同居40多年，家庭和睦，争着做安逸的事，抢着干劳累的活。即使在荒年，稠粥不够吃，但有宾客经过，必定倾尽所有招待。每当有地方官病葬，就私自准备车牛，送到埋葬的地方。邻居中孤苦贫困的人，没有不解一节粮来救济的。乡里500多人到州里称颂他们。刺史因为吴锡达兄弟品行在乡里著称，追赠吴锡达父亲为渤海太守。吴锡达后来想改葬，但坟墓丢失，寻找不到，嚎哭之声昼夜不止，呼告神灵。忽然在吴锡达脚下地陷，得到父亲的墓志铭， 于是迁葬曾祖以下三代九口人的灵柩，倾尽家产，不依靠别人，哀伤憔悴，超过最初丧时。有关部门上奏，朝廷表彰门闾，免除徭役，以彰显孝义。当时有齐州人崔承宗，他的父亲在刘宋时期在汉中做官，母亲去世后暂葬在那里。后来青州、徐州归附北魏，于是隔绝。崔承宗极其孝顺，万里涉险，偷偷运载灵柩回到京城。黄门侍郎孙慧卫听说后说，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连番的情谊。于是吊唁赠礼敬礼，如同旧交。王旭升是荥阳泾县人，遭遇继母丧事，居丧期间拄拐杖才能起身，服丧礼毕，鬓发全部脱落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宣武帝下诏表彰门闾，免除其徭役。李显达是颍川杨迪人，父亲去世，水浆不入口七天，鬓发脱落，形体枯槁，在墓旁筑庐守丧六年，哭声不断，几乎丧命。州牧高阳王元雍将情况上奏，林太后下诏表彰其门闾。苍拔是荥阳泾县人，母亲去世，水浆不入口五天，吐血数升，居丧哀伤消瘦，被周礼称颂。有关部门上奏，孝武帝下诏表彰门闾。张生是荥阳泾县人，父亲去世，只喝水不吃盐，哀伤过度，形体枯槁，只剩骨架，头发几乎落光，声名传于乡里，盗贼不侵犯其家。周礼上报朝廷，表彰其门闾。王崇字乾雍，是杨甲雍丘人，兄弟都以孝顺著称，亲自耕种，以供养双亲，在凉州镇南府任主簿。母亲去世，拄杖才能起身，鬓发脱落，来不及安葬，暂时停柩在宅西。王崇在停柩处筑庐，昼夜哭泣，纠歌群集。有一只小鸟，白色羽毛，黑色眼睛，形体比麻雀大，栖息在王崇的庐舍，早晚不去。母丧期满，又遭父丧，哀伤超过常理。那年夏天，刮风下冰雹，所经之处禽兽暴死，草木折断。到王崇的田边，风雹就停止，石井河脉竟然没有损失。经过王崇的地界后，风雹又像原来一样，大家都说是智行所感。王崇虽然脱去丧服，仍住在墓旁，在他房前长出一根草，茎叶茂盛，无人能食。到冬天，又有鸟在王崇屋上做巢，哺育三只小鸟，羽毛长成，驯服不惊。县令听说，亲自去看。周礼上奏朝廷，表彰其门闾。郭文公是太原平遥人，担任太平县令，年过七十，父母去世，郭文公孝思无穷，于是住在祖父的墓旁，早晚跪拜，赤脚背土陪护祖父的两座墓，寒暑尽力，多年不止，见到的人没有不哀叹的。尚书听说了上奏，朝廷表彰其门闾。金可是河东一市人，生性质朴，容貌举止与常人不同，能吃苦耐劳，供养母亲，随时准备美味，从无匮乏。母亲去世，水浆不入口三天，悲嚎捶胸顿足，昏厥后又苏醒多次。安葬母亲后，就在墓旁筑庐，昼夜悲哭，悲土成坟，蓬头不梳，只吃菜喝水。但金可家的旧墓，墓地极大，杂草丛生很深，离家十多里。金可独自睡在其中，与禽兽杂处，哀伤感动远近，乡里人都称赞他。大统年间，金可的乡人因为金可的孝行足以劝立风俗，于是向上报告。周文帝命令州县表彰他。服丧期满后，仍然像居丧一样。大冢宰、晋公宇文护听说金可的孝行，特意召见他，与金可谈话，时常有合乎宇文护心意的。宇文护也极其孝顺，他的母亲严氏陷于敌境，不知死活。每次见到金可，自己感伤长久，离开母亲膝下，而敬重金可的智性。金可去世后，宇文护还思念他的纯孝，把金可的妻子儿女接到京城，常供给他们衣食。秦族是上郡洛川人，祖父秦白，父亲秦桓，都有智性，在乡里闻名。魏太和年间，授秦白为颍州刺史。大统年间，授秦桓为历城郡守。 秦族生性极其孝顺，侍奉双亲竭尽全力。父亲去世，哀伤超过常理，每次痛哭，悲伤感动路人。因为母亲在世，常抑制哀情以安慰母亲的心。四季美味从无缺乏。与弟弟秦荣仙又互相有爱，家庭之中和乐融洽。不久母亲又去世，哭泣无时，只喝水吃菜。扶桑期满后仍吃素食，不入内室20多年。乡里都感叹惊异。同乡人王元达等70多人上报其事迹，皇帝下诏表彰其门闾。秦荣仙也极其孝顺，遭遇扶桑哀思不已，于是因哀伤过度而死。乡里被他的孝行感化，周文帝嘉奖他，于是下诏褒美其行，追赠沧州刺史，以表彰其义行。黄甫霞，字永贤，河东汾阴人，世代贫寒卑微，但乡里称赞他们家和睦。黄甫霞天性醇厚，年少时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后来母亲去世，他在墓旁建了茅庐，背土筑坟，又在墓南建了一个禅窟，下雨天就挖窟，天晴时就修坟，早晚勤苦劳作，不曾停歇。经过多年，坟高数丈，周长50多步，禅窟有上下两层，总共12间房，中间有通道，可容纳100人。黄甫霞吃粥枕土块，风吹雨淋，身体憔悴消瘦，家人都不认得他了。在他开始修坟时，有2只鸱鸟徘徊悲鸣，不离墓旁，好像帮助他，过了1个多月才离去。远近的人听说他极其孝顺，争相送他米面，黄甫霞都接受但不吃，全部用来做佛斋。郡县上奏他的情况，皇帝下诏表彰他。张元，字孝史，河北芮城人，祖父张成代理平阳郡守，父亲张延俊在州郡任职，多次担任公曹主簿，都因淳朴孝顺被乡里推重。张元性格谦虚谨慎，有孝顺的品行，略微涉猎经史，但精通佛典。6岁时，祖父因为夏天天热，想带张元到井边洗澡，张元坚决不肯，祖父以为他贪玩，用棍子打他头说，你为什么不肯洗澡？张元回答说，衣服用来遮盖身体，盖住私处，我不能在大白天裸露身体。祖父觉得他奇特，就放过了他。南陵有2棵杏树，杏子熟了，大多落在张元园中，其他小孩争相捡来吃，张元捡到的送还给树主。路边有被人抛弃的小狗，张元就收养了他。他叔父生气说，养这东西有什么用，想再扔掉。张元回答说，有生命的物种没有不珍惜自己性命的，如果是天生天杀，是自然之理，现在被人抛弃而死，不合正道，如果看到而不收养，是没有人心，所以收养了他。叔父被他的话感动，就答应了。不久，有只母狗叼着一只死兔子放在张元面前，然后离开。张元16岁时，祖父双目失明3年。张元常常忧伤哭泣，昼夜读佛经，礼拜祈求保佑。后来读《药师经》，看到盲者得势的话，就请了7位僧人点燃7盏灯，7天7夜转读《药师经》行道。常常说，天人师啊，我张元做孙子不孝，使祖父失明，现在用灯光普施法界，愿祖父眼睛复明，我请求代替他失明。这样过了7天，那一夜梦见一位老翁用金蝉治疗祖父的眼睛，在梦中欢喜跳跃，于是惊醒，就告诉家人。3天后，祖父眼睛果然复明。之后祖父卧病2年，张元总是根据祖父的食量进食，衣不解带，早晚扶持。祖父去世时，他痛哭晕倒，而后苏醒，跟随父亲3天不进汤水，乡里都感叹惊异。县博士杨轨等200多人上奏他的情况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门闾。王班，字景彦，太原旗人，父亲王僧辩，南史有传。王班年少时洒脱不拘，有文武才干气度。王僧辩平定侯景，留王班在荆州，遇到梁元帝被周军攻陷，王班于是进入关中，听说父亲被陈武帝所杀，悲伤痛哭昏倒，一顿饭功夫才苏醒，哭声不绝，身体消瘦，骨瘦如柴。扶桑期满， 常常穿布衣吃素食，睡在草垫上。周明帝称赞他，征召授予左侍上士，多次升迁任汉中太守，不久拜为仪同三司。隋开皇初年，因平定蛮族有功，加开府，封蛇丘县公。县上攻取陈国的策略，皇上看后感到惊异，召见他，说完哽咽流泪，皇上为之动容。到大举伐陈时，王班自请随行，率领数百士兵跟随韩擒虎先锋连夜渡江，奋力作战，受伤担心不能再战，悲伤哭泣，夜里睡觉梦见有人给他药，等到醒来伤口不痛，当时人认为是孝心感动上天。陈国灭亡后，王班秘密召集父亲在世时的士兵，得到1000多人，对着他们流泪。其中有壮士问，您的冤仇耻辱已经洗雪而悲哀不止，难道不是因为陈霸先死得早，不能亲手杀他吗？请掘开他的陵墓，劈开棺材焚烧尸骨，也可以尽孝心了。王班叩头致谢，额头流血，回答说他的坟茔很大，恐怕一夜挖掘找不到尸骨，等到明天事情就暴露了。众人请求准备敲叉，于是夜里挖开陵墓，劈开棺材，看到陈武帝胡须都不脱落，根根都从骨中长出。王宋就焚烧尸骨取灰，投到水里喝下去，之后自己捆绑归案。晋王上奏他的情况，文帝说，我以道义平定陈国，王班所做的也是孝义之道，怎么忍心治罪，放下不追究。有关部门记录他的战功，将要加封柱国，赏赐5000段财物。王班坚决推辞说，臣凭借国威得以雪耻报怨，本心是为私，不是为国，所加的官赏终究不敢接受。皇帝听从了他，拜为代州刺史，很有善政，在齐州刺史任上去世。弟弟王魁，字景文，几岁时江陵陷落，同几位哥哥进入关中，年少时喜好游侠，20岁还不知读书，被兄长王瑜责备，于是受到激发，开始读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昼夜不倦，又读《左传》《礼》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，于是感叹说，书没有不可读的。勤学多年，于是通晓五经，探究其旨趣，被儒者大为称赞，会写文章，善于言谈。30岁时，周武帝召引为入门学士，每次有一绝之事，多是王魁所作。性情见识明辨，精力不倦，喜好读诸子，遍记其书，以博学多闻著称。又通晓兵法，更有纵横之志，常常感叹生不逢时，常以将相自诩。开皇5年，受著作左郎，不久命他在国子监讲授。适逢皇帝亲临试殿，国子祭酒，袁善讲《孝经》，王魁与他论难，言辞锋利，袁善常常被驳倒。皇帝非常惊奇，破格授予国子博士。后来因事被解职，发配防守岭南。几年后，受汉王杨亮府资义参军，汉王很礼遇他。当时杨亮见房陵王急情，蜀二王相继被废黜，暗中怀有异志。王魁暗中劝杨亮修整军备。文帝驾崩，杨亮于是举兵造反，多是王魁的计谋。王魁后来多次进献奇策，杨亮不采用。杨素到蒿泽，将要作战。王魁对他儿子说，气候很不好，军队必败，你可以跟随我。不久兵败，王魁想投奔突厥，到山中路径断绝，知道不能免死，对他儿子说，我的计谋不亚于杨素，只是所言不被听从，才到这一步，不能坐等被擒，成就小人的名声，我死后你千万不要经过亲戚朋友家。于是自杀，埋在石窟中。他儿子几天没吃东西，于是经过一个故人家，最终被擒。杨素找到王魁的尸体，斩首在太原悬首示众。所传五经大义30卷，有文集20卷，都因兵乱不再存在。杨庆，字伯岳，河间人，祖父杨玄，父亲杨刚，都以极其孝顺出名。杨庆容貌举止美好，性格机敏善变。16岁时，齐国子博士徐尊明见到他，认为奇异。长大后颇涉猎书籍。25岁时，郡里察举孝廉，因侍奉父母没有夫人，母亲生病， 不解一待七十天。为母亲服丧时，哀伤消瘦，骨瘦如柴，悲土筑坟。齐文宣帝表彰他的门驴，赏赐帛和棉素各有等级。隋文帝受禅后多次褒赏，提拔寿仪同三司，板寿平阳太守。在家中去世。田毅不知是什么地方人。奉养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后来母亲卧病一年多，田毅亲自更换干尸被褥，母亲吃他就吃，母亲不吃他就不吃。隋开皇年间，母亲患暴痢，田毅认为是中毒，于是亲自尝母亲的粪便。母亲去世，田毅一哭而死，妻子也悲伤过度而死，乡人共同厚葬了他们。钮英，字孝正，河东安邑人，天性极其孝顺。周武成年间，父母去世，在墓旁筑庐，碑土筑坟。庐前长出一株麻，高一丈多，树干粗壮合抱，枝叶繁茂，冬夏常青，有鸟栖在上面，钮英一放声哭，鸟就悲鸣。当时人觉得奇异。周武帝表彰他的门驴，提拔寿甘棠令。隋开皇初年去世，儿子钮世雄年少时质朴正直，孝顺有爱。父亲去世，又在墓旁筑庐，碑土筑坟。他家庭前有一棵槐树，原先很茂盛，到钮世雄守丧时，树就枯死了。扶丧期满回家，枯槐又繁茂了。隋文帝听说后，感叹他父子极其孝顺，下诏褒扬，称他们的居所为累德里。刘世俊，彭城人，天性极其孝顺。母亲去世，他多次哭昏过去又苏醒，七天不进一勺水。在墓旁筑庐，碑土筑坟，城牌种植松柏，虎狼驯服，为他取食。隋文帝受禅后，表彰他的门驴。翟普林，楚丘人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。周郡征召都不去，亲自耕种，尽力奉养。乡里称他为楚丘先生。后来父母生病，亲自更换干尸被褥，不解一待七十天。大业初年，父母都去世，哀伤消瘦，几乎危及生命。在墓旁筑庐，被土筑坟。严冬不穿丝棉衣服，只穿单层麻布孝服。家中有只乌鸦和狗，跟随他在墓地。如果翟普林哀哭，狗也悲嚎，看到的人叹息惊异。有两只喜鹊在庐前柏树上筑巢，进入庐中驯服清静，无所惊惧。司隶巡查上奏他的孝心感应，提拔受孝阳令。华秋，吉郡临河人，幼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。家境贫寒，受雇于人奉养母亲。母亲患病，华秋容貌憔悴，鬓须都变白了。母亲去世，于是不再梳洗，头发全部脱落。在墓旁筑庐，被土筑坟。有人想帮助他，华秋就拜谢阻止。隋大业初年，征调狐皮，郡县大规模打猎。有一只兔子被追逐，跑进华秋的庐中，藏在他膝下。猎人来到庐旁，感到奇异就放了他。从此，这只兔经常在庐中住宿，驯顺的在他身边。郡县赞赏他的孝心感应，详细上奏情况。皇帝派使者慰问，并表彰他的门驴。后来群盗兴起，经常往来于庐旁，都互相告诫不要侵犯孝子乡。依靠华秋保全的人很多。徐孝素，吉郡人，宗族数十家，多以豪奢相上，只有徐孝素简约，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。虽在幼小，宗族乡党间没有争讼，都到徐孝素处评判，理亏的人无不认错而退。徐孝素早年丧父，不认识父亲，长大后问母亲父亲的模样，于是请画工画了像，建庙供奉，早晚问安，初一十五祭祀。奉养母亲极其孝顺，数十年家人没见他有过愤怒的脸色。母亲年老生病，徐孝素服侍更换干尸，忧愁憔悴多年，见到的人无不悲伤。母亲去世，徐孝素吃蔬菜喝水，严冬穿单衣，消瘦骨瘦如柴。祖父母、父母的墓都碑土筑坟，在墓旁筑庐四十多年，披散头发，赤脚，终身如此。他弟弟徐德备去世，儿子徐处墨又在墓旁筑庐，世代被称为孝子。论曰：充塞天地而横贯四海的，只有孝而已。然而孝从爱敬的方法开始，到哀思的终结，途径虽多，其心则一。 上智之人秉受自然的资质，中等人有企及的道义，到他们成就名声，其美德是一样的。长孙律等人或出身公卿之后，借助礼教的滋养，或出身贫寒，不是奖励劝勉所能得到，都是出于本心顺应天理，不逾越礼教，感动感通所致，贯通神明，于是有被土著焚以致毁灭生命，虽然违背先王的典制，也是观察其过错而知其人心啊。